生活是一幅伟大的画作，它会交织出让人惊艳的色彩。
让我们一起化身为生命的毕卡索，
尽情挥洒。
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的单元《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资策会数位教育研究所组长罗慧如组长来到节目当中。刚才组长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在跨领域上面如何来推动 ICT 的师资培育，以及呢再结合在地文史工作者共同来设计教案哦。刚才组长也特别提到了在这次的结合当中呢，还有包括融入国家文化记忆库。那我想博士刚才听了应该是蛮有感的，那博士您怎么看呢？
OK， 听起来还蛮令人欣慰的。
对，
过去的三四年间哦，不管是文化部文资司还有资策会这边都花了很多的力气。对啊，尤其这个慧如这边也这个贡献他的青春啊，然后在当中对啊，挹注了非常多的时间。对，终于看到有收存取用的可能了。对，我觉得取跟用其实是一个最终的目标了。对，那270多万笔耶，对啊，这个不容易哈，真不容易。那其实我们在谈到教育部这几年也在推，刚才慧蕊提到就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教学方法，那在当中不管是透过刚才提到一些文史资料的一些选用，甚至还有双师的教学，两位老师一起来上这个课。那刚才提到像英文啊或者跟历史的合作，那过去我们也有不同系别的老师的进行的合作，甚至翻转教育或者是摩克斯各类的这一些。但是呢，我自己也在观察说当科技介入生活跟教育之后，其实让教育的方式更加的多元化。那当然刚才所提到的 ICT 这一种这个数位教育的这些领航，它还是需要有一些沟通跟整合的时间。因为老师跟老师之间，其实你说要双师的教学，除非他们默契真的非常够。第二个呢，老师跟机器啊或跟 ICT 的那个连结程度，有些老师就不擅长做 PPT 或者不擅长使用这些设备，所以在使用上他当然会觉得还是有点距离哈，就是彼此不是很认识。对啊，所以这当中的磨合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些困难啊，或者是比较特别的。那我相信您刚才在这个跨部会或跨领域的这个议题当中，以 ICT 为主轴的这种串接，一定还会有一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博士真是内行人，他知道跨领域的困难点在哪里，
跨领域专家在这
对，真的，其实从这个我觉得跨领域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碰撞跟激荡，因为在我们八月份进行的这一次文史工作者跟教师好一起这样子共组一个组来进行这个教案设计的过程中，在这个结束后我们也做了一些访问剪辑成影片。其实每一位他们都在说，哇，从来没有过经过这样的一个碰撞，其实产生的结果是让大家是没有办法去在参加之前就可以预想到 的。对，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生命经验。对，那但是我也必须说，这个的确就是我们一个挑战点的地方哦。因为不同的过去的生命经验，还有大家对学习这件事情的看待也不太一样哦。所以要怎么样让他们可以来之后可以进入轨道开始碰撞，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在前期做备课的时候还花了蛮长的时间在思考这一块。那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其实第一天我们当然会有一些破冰的游戏，然后我们每一天也都会带一些这样子让这个组内不同领域过来的这些专业者可以更 smooth 的做一些相处跟交流啦。因为很多他们是第一次见面。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也试着就是跟这些参加的跨领域的不管是老师还有文史工作者做了沟通啊。今天的主角不是老师也不是文史工作者，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主角放在学生好，我们大家共同的主角都是学生。我们要从学生如何学习，希望他学习到什么，甚至到了学习现场他有什么样的表现任务。 好，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观点来切入。
嗯嗯，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性，
嗯，
好，会消弭很多自我原来的一些主张跟价值的一个就是强势性。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跨领域沟通上，我们觉得真的需要做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处理，要不然真的在整个激荡的过程中，因为他如果这个心理建设还没有 ready 的时候，你要它碰撞，其实会产生比较多的纷扰的。
嗯，
对对对。
对，刚才的分享当中，校友有没有听出一个重点？
嗯，
这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这几年不管从各个部会哈，在摸索所谓的跨领域的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可能大家已经慢慢的找到方向或心领神会了，就是那一个引导者很重要。
嗯，
刚才自治会所扮演的角色，会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就是一个主持，是一个引导者。
嗯，
因为如果只有把两兆方在一起让他们开始对话那要怎么对话？今天做社区营造的跟做这些这个比方说 ICT 他要怎么去对话？
嗯，
对啊，而且有一些专业名词等等是不会通的。
对，
所以过去节目当中特别在提到转译的工作很重要。
嗯，
今天一个引导者或主持者他必须懂两边的语言。
嗯，
所以呢在当中他要把 A 翻译给 B 翻译给 A， 这里面事实上大家才会站在同一个出发点上面。所以呢在未来学的大师啊，这个 Traveler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未来不会有文盲，或者是说呢他的原意是这样，就是未来的文盲并不是看不懂字的，
嗯，
而是呢不再学习的人。
哦，
不再学习的他就会是一个文盲。因为现在所有的科技所有的这些方式已经慢慢都出现了，所以透过科技平台可以接收到很多的知识来学习，透过跨领域的方式我们可以学习到原本这个自己本身自学的这个领域之外的其他的学问。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都会慢慢变成可能了。
嗯，
对啊，所以这里面谢谢这个慧茹的分享。
嗯，
这都是一些困难所在。你有比较感动的事情吗？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较感动的事情啊。嗯，我想博士也知道，我刚刚已经讲我也耗费了几年的青春在国家文化机构计划
是，
但是前期真的都是在很努力的去做在地知识的征集。
嗯，
那我觉得比较感动的事情是我刚刚谈到，就是说我们透过八月的这个工作坊。
嗯，
然后我实际看到了在这四天里面的文史工作者还有老师他们的碰撞之下。
嗯，
因为我们当天那个工作坊的最后一天其实有做发表的。
嗯，
我看到了这些素材有了立体的样貌。我可以想象他们在这个课程设计上的直接到教育现场的一个感动啊。
嗯，
那我这边他们现在其实都在校内去做试课授课的实施了。
嗯，
那我们也预计12月会去做观课的部分。
嗯，
那我这边分享两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这个教案设计哈。
嗯，
一个是院里高中和这个院里仙海峰工作室哈，他们当时是一个组。
嗯，
那他们后来的教案设计呢，就是用这个令草来做地方文化观光的探究跟实作。
嗯，
他们用这个题目哈。嗯，我们的题目听起来好像很平时没什么，但是他们的课程真的非常扎实，是有18堂的课哈。
嗯，
他们从令草它的成长环境，
嗯，
一直到后面的制程好，都要让学生了解。因为这个仙海峰的这个孩子非常的可爱，他自己也是本地人，所以他等于是返乡青年。
嗯，
他说小时候他在家乡呢，阿嬷就是一直叫他做令草，他最讨厌做那个，因为就是要不能出去玩。等到他长大以后再回到家乡，其实他用不同的眼光看这件事情。哇，因为他原来知道说那时候是他不了解。
嗯，
他不了解这个令草对他们在地的这个意义，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来源。
嗯，
对，所以他觉得从现在的课程就要从最基础哈，这个令草的生长环境以及后面的制程怎么做。
嗯，
那当然在表现任务的部分就很容易结合数位工具的部分。
嗯，
让他们来做一些行销的操作哈。包含像影片啊。
嗯，
还有刚刚讲的地图协作，都是一些很快上手的一个表现任务的工具。
嗯，
那另外一个是二林高中和浙青文化工作室，那当时 时他们也是一个组。
嗯，
那他们的题目是2000百年市场的复兴哈。
嗯，
因为2000的市场它有非常多的所谓生命礼俗的产业都在那条街上，嗯，那条街的人过去都是以在这边做采买，就大概一辈子的东西都可以在这买得到了。好，那现在这个市场也是比较没落了，
嗯，
所以他从带领高中生去了解这段的历史过往脉络之外呢，他们也实际去做了一些表现任务的安排，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
嗯，
他们租了10个市场的摊位，
嗯，
然后呢让学生在那边做暑期策展，
嗯，
策展的题目就是你对这个2000市场未来的这个想象。
嗯，
好，那从这个地方呢去激发这些孩子们在看，再重新不同的眼光去看这个市场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嗯，
好，所以我觉得这些的课程设计呢真的都已经不是只是让他们了解过往，而是他们真的用一些行动表现任务甚至反思哈，让孩子们除了认识自己的家乡也是更认识自己之外哈，
嗯，
能够可以知道自己跟别人的这个差别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嗯，
对，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哈，
嗯，
但是它也源自于生活。
对，
对，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 ICT 的这些技术跟在当地的这种感情和文化能够连结，其实是蛮重要的。
嗯，
那当然二方面刚才慧茹也做了很好的分享，其实在透过民间还有学校或其他的组织的一些合作，当然在大学这边我们叫做 USR就是大学的社会责任，在国发会叫做地方创生，
嗯，
那还有其他的这些串流事实上都是类似的，也再一次让我们知道其实不是一直高举科技的大旗，某程度事实上在科技的运用当中在学习的过程不是只有学习数位，其实某程度你的人文还是要被回复，
嗯，
对，不然到最后大家都变成骇客变成宅男那也不是我们要的对，我们还是希望说这些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一些历史的根源还有文化的一些探寻，
嗯，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嗯，其实刚刚组长有分享了就是印象深刻的一些案例嘛，不过我更好奇因为组长参与了这整个计划来当引导人，在像经过4天之后，在这次里面您最大的体会或是收获是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4天的过程还是有一些起承转合的哈，
嗯，
就是特别是在3天的时候其实真的面临到一些挑战，
嗯，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一开始我们其实比较担心的是说这样不同背景的专业人士他们在同一个组他们有没有办法真的很 smooth 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激荡嘛，
嗯，
但我们发现还 OK， 第一天第二天都
还
算 smooth， 对，第三天为什么会觉得对我们来讲的挑战，其实因为那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就是大家要一起去激荡然后去产出教案的时候，
嗯，
所以其实非常的烧脑，所以每一组面色都很凝重，
嗯，
对，那当然有些组因为成员的个性有活泼的成员在里面哈，那我们觉得还好可以稍微做一些化解，结果后来发现有些组就是站在那都不讲话，
嗯，
我们有点担心，但因为我们每一组都有引导员，
嗯，
所以其实引导员就下去全程的这个参与跟引导，
嗯，
那也让这个就是所谓烧脑期好，至少有一个人在旁边去做陪伴啊，那我觉得也顺利度过，
嗯，
然后结果呢我们因为第三天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第四天其实又有点担心了嘛，
嗯，
可是没有想到第四天的时候哇，因为大家已经脑力激荡出来了，
嗯，
所以已经是成果大家在会诊，
嗯，
所以又一片欢乐，然后最后分享的时候，
嗯，
每一个人都讲的就是都超过时间还不愿意下台，因为老师本身就很能言善道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也是真的有心境上的一个起承转合，
嗯，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因为在明年度我们要再做这个方案的时候，
嗯，
我们大概知道哪些环节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嗯，
我们可以预先有一些更好的准备跟处理，嗯，这样
是太棒了，嗯，
所以很期待接下来更多的教案会不断的出现，
嗯，
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一直讲到这个数位 ICT 的人才的培育啊，或者是在教学现场的使用，所以就您自己的经验来说，您觉得啊就是学习 ICT 对未来的优势会有哪一些呢？那当然我们的人才都要需要进入到企业当中，那企业大概也会需要哪一 类的人才会比较受到企业的青睐？
我想这次 COVID-19 的关系，所以 ICT 这一块又加速了像这个大数据啊 AI 的这个发展，那同时也就面临了固定工作被取代的这个速度也会越来越快，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趋势来看，也不难预料其实未来几年不管是大数据 AI 区块链这样的一个科技人才一定是新兴的职缺。然后这一次的疫情我想大家应该也很有感，就是这个所谓的零接触经济嘛，宅经济的部分这个也会在这个职缺上有一些改变包含像企业他们可能也面临要做数位转型，所以在数位行销的人才或是一些线上的服务，特别是以使用者经验为主体的这些服务这些都会是热门职缺。那这些可能是因为现在 COVID-19 的关系，所以让这样的一个速度都整个会更加快。那从企业端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企业其实如果我们刚刚谈的还是一些比较技术层面的人才，但如果从企业来讲，他要有能够做未来局势预估的这样的一个关键人才的话，还需要一些其他的能力包含像市场洞察的能力刚刚讲的科技趋势一定要能够掌握，那解决问题的能力，设计思考的能力，我觉得有了这几项你就可以成为企业的关键人才。
几乎都点到本节目的关键词。对啊，设计思考啦还有持续的学习。
组长想必是忠实听众吧。
对，而且是这个潮流的领先者，
没错没错，
非常感谢。
所以组长以您自己就不管是在国外工作经验，或是现在在资策会当中投入在这个教育研究所里面，你对于现在的所有的年轻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或是什么样的鼓励给大家呢？
我觉得这是也是从这次疫情我自己的一些体悟，那我觉得也跟大家共勉，就是要拥抱改变，拥抱新技能没有说什么不变应万变，我觉得这句话是不 OK 的。我们一定要了解变是唯一的不变，
好厉害的 slogan。
没有，这是我深深的体悟，真的
下得真好。
那做好了这一层心态，我觉得万事都 OK。
对啊，因为既然科技已经带来便利了，对啊，那你这个心态也要跟着改变，变是唯一的不变。
对，没错。好，所以在今天呢来跟大家聊聊这个 ICT 的人才哦，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希望每个人呢在未来都可以在科技当中可以成为受惠者，或者是成为那个厉害的推动者。那么在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资策会数位教育研究所的组长罗慧如组长带来精彩分享，谢谢
谢
谢
谢
谢谢谢。
的泪光柔弱中带上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雨轻轻叹朱红色的窗，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菊花残满地上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无眠深霜。 掉落了灿烂，凋谢的世道上命运不堪，愁莫独角，酒醒才凉拌，怕你上不了岸，一辈子摇晃。谁的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一夜惆怅如此委婉。菊花残满地上，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藏，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路边成双。菊花残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